1864年，维吉尼亚的冷港战役结束了北方波多马克军团长达一个月的攻势，他们几乎一直打到南方邦联首府里士满的大门口。不过北军将领格兰特亦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冷港战役北军共有50,000多人伤亡，而南方邦联的损失只有大约20,000人。这场战役被格兰特将军上了重要的一课，就是防御战术的改进已经大大超过了进攻战术的改进。到1864年秋天的时候，南北战争的形势日趋明朗，南方军的兵员和军备都出现短缺，而得到补充的希望又十分渺茫，北方似乎已经胜券在握。和南方相比，北方军的兵员更为充沛，装备亦更为精良。不过北军的伤亡和损失亦很惨重，这个主要归咎于一种新型子弹的发明，这种被称为米尼弹的子弹极大增加了枪支的杀伤力。米尼弹出现之前，没人能够打中30米以外的目标，有了米尼弹，150多米以外的目标都不在话下。配备了这种子弹的士兵躲藏在石墙或者土墙后面向敌人射击，对方根本不是对手。但是南北战争时期的大多数将领似乎无法接受米尼弹，他们继续沿用米尼弹出现以前的进攻方式，就是成百成千人在敌人前面一字排开，听到进攻的信号之后向前推进，到足够近的地方时向敌人开枪，然后发起冲锋，用刀或者是索性用拳脚和敌人展开搏斗。这样做目的是要震撼敌人，吓到敌人，叫他们逃跑。不过南北战争双方将领都逐渐意识到这种办法越来越行不通，进攻部队还未靠近就已经被防守部队的子弹击中了。在3.5年的冲突中，南北双方都有成千上万人伤亡，但是战争还是继续。在东部，北方军越来越逼近南方邦联首都里士满，在西部，北方军亦在谢尔曼将军的率领之下逐渐深入南方腹地。谢尔曼的目标有两个，一个是要占领乔治亚首府亚特兰大，这个亦是南方剩下的为数不多的工业城市之一。第二个是要摧毁约翰斯顿统领的南军。谢尔曼比约翰斯顿人多，但是南方军往往能够占据更有利的防守位置。遇到这种情况，谢尔曼从来不会正面袭击，而是绕到南军身后逼他们撤退。谢尔曼的这种战术屡试不爽。南方邦联总统戴维斯以为是约翰斯顿害怕打仗，于是派另外一名将领取代他。这个人新官上任，两日之内就对北方军发动进攻。但是进攻没有充分准备，而且情报又是错的，结果惨败。11日的战斗，南方驻守乔治亚的部队死伤1/3，剩下的人无力保卫亚特兰大，亚特兰大被北军攻陷。 我哋喺刚刚嘅建国史话之中讲到，北方军将领谢尔曼率兵夺取咗南方仅存嘅工业城市之一乔治亚州首府亚特兰大。攻占亚特兰大之后，谢尔曼又喺乔治亚北部地区同南方军打咗几场小仗，然后决定向大西洋沿岸嘅萨凡纳进军。出发之前，谢尔曼下令火烧亚特兰大。亚特兰大几乎被夷为平地。谢尔曼的部队在前往350公里以外的萨凡纳的途中，边走边烧，开辟出一条100多公里宽的毁灭之路。这个亦就是美国历史上著名的谢尔曼远征。谢尔曼说，他要给乔治亚人受折磨，要使南方邦联的人知道他们的政府保护不到他们。北方军士兵在每个农场和乡村停低，抢粮食、抢衣服、抢牲口，带不走和不想要的就索性毁灭。他们纵火烧民宅、粮仓、牲口棚、粮食，倒毁店铺和工厂，纵放火烧毁桥梁，拆掉铁轨。日复一日，谢尔曼手下的人在前往萨凡纳的途中，活活用火焰烧出了一条通道。谢尔曼的部队一路上几乎没有遇到抵抗，南方小股骑兵在这支大军的边缘骚扰，但是没有造成什么伤害。1864年12月22日，谢尔曼到达萨凡纳，他传话给首都华盛顿的林肯总统说，请允许我将萨凡纳作为圣诞节礼物送给你。谢尔曼远征重创了南方邦联，最后只是剩下南卡罗来纳、北卡罗来纳和维吉尼亚。谢尔曼远征给南方士气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谢尔曼在萨凡纳休整了一个月之后，1865年2月1日开始挥师北上，目标是与南方邦联首都里士满城外的格兰特将军会合。谢尔曼的部队途经南卡罗来纳，凡是能够看见的东西一律摧毁。北方士兵记得，南卡罗来纳是第一个退出联邦的州，是打响南北战争第一枪的州，所以这次他们一路走一路烧，南方军根本无法阻止。里士满西北面的雪兰多河谷亦发生了同样的情况。战争之初，南方军就是穿过这条河谷对北方发动袭击的，他们从这里入侵马里兰和宾夕凡尼亚，甚至威胁到首都华盛顿的安全。格兰特将军觉得这条河谷被南方军霸占了已经够耐了，格兰特派兵进入雪兰多河谷，命令他们摧毁所有可能对敌人有用的东西。他对手下说，吞并维吉尼亚，凡是能够到的地方清除一切。结果农庄被烧毁，粮食被烧光，牲口被带走或者杀死，粮食一粒都没有剩，留下的只有烧焦的土地。格兰特将军随后下令谢里登进军雪兰多河谷。1864年秋天，谢里登率兵击败弱小的南军部队，在雪兰多河谷一个胜仗接一个胜仗。到1864年年底，整个河谷已经在北军的控制之下，南方唯一剩下的就是罗伯特里领导的部队。痛失雪兰多河谷，南军失去粮食来源，南军士兵几乎断了口粮，出去找粮食的大车 每日都是空手而归。南军士兵开小差的越来越多，有人回了家，亦有人投奔北方军。南方领袖找不到人来补缺，根本没人响应入伍的号召。但是南方还有一支劳动力大军没派上用场，就是黑奴。在这个以前，奴隶只是为军队做些和打仗无关的工作，修路、架桥、赶大车，但是没人当兵。在北方，数以千计获得自由的黑人应征入伍，但是报酬不够白人士兵那么多。南方邦联议会最后没办法，开始商量给奴隶充军。有人提出议案，建议凡是愿意参军打仗的奴隶一律可以获得自由。这项议案遭到很多南方领袖的反对，就算这样做可以挽救邦联，他们亦不同意。其中一个人说，绝对不能够武装奴隶，你给他们抬枪打仗的那一日就是这场革命结束的开端。如果奴隶能够是优秀的士兵，那就证明我们关于奴隶制度的整个理念都错了。纳伯特李将军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认为只要叫奴隶相信邦联的胜利对他们有好处，他们就能够成为好士兵。他建议立即给参军的奴隶自由。南方邦联议会1865年3月通过法案，接受黑人入伍，但是没有保证给他们自由。但是一切都迟了，由黑人组成的军队已经没有足够的时间接受训练，挽救南方邦联的命运。好了，这次建国史话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